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喜阿里问答91问到93问。91问：圣礼怎样成为救恩的有效工具？答：圣礼成为救恩的有效工具，并非因其本身有什么功效，或施行者本人有什么功德，而只是由于基督所赐的祝福和圣灵在那些以信心领受圣礼之人心中的运行。92问：什么是圣礼？答：圣礼是基督所设立的神圣的蒙恩之道，这有形的记号代表基督和新约的恩惠。93问：什么是新约的圣礼？答：新约的圣礼是洗礼和圣餐。关乎圣礼呢，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归主，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洗礼。我们领受洗礼之后，就有了领受圣餐的资格，我们也领受饼和杯。但是圣礼是什么，我们或许不太清楚。虽然我们领受了圣礼，但不意味着了解圣礼的重要性。那么在88问，我们是否还记得基督赐给我们外在的通常的工具被称为蒙恩之道？蒙恩之道呢，就包含了圣经、圣礼和祷告。因为圣经、圣礼、祷告呢，是将救赎的恩惠在我们身上生效，使我们以致得救。其实对圣礼的错误的了解或者扭曲，在历史上也是多得不得了。比如说天主教，他们就在圣礼、洗礼和圣餐上又继续加添了其他的五种。他们有7种圣礼，他们有洗礼、坚信礼、赎罪，就是告解的意思，还有婚礼、圣餐礼、圣职礼，还有膏油。那么在正统的信仰当中，只有2种，是洗礼和圣餐。因为只有洗礼和圣餐是圣经所启示，是圣经所特别规范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圣礼只有2种，洗礼和圣餐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既然被称为圣礼，它一定是从基督颁布的命令而来的。那天主教其他5种呢，圣经上并没有启示，基督也并没有颁布，而基督所颁布的命令只有洗礼和圣餐。另外，一定是有记号的。所谓的记号，就是外在有可见的表现，而内在有无形神做工的恩典。洗礼和圣餐呢，它都是在表明内在的不可见的上帝做工的恩典，而外在的洗礼的这个记号，圣餐的这个记号，它是一种表现，它的表现内在的事物，内在的上帝的恩典。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洗礼和圣餐，他们是永久性的，永久性的。基督吩咐他的教会纪念他，只等到他来，就意味着洗礼和圣餐，他不会在哪一个时代忽然终止，另一个时代就会消失了，不是的。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在神的保守中运行，教会依然成长扩张维持，那么圣礼就永远不会失效。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礼才会结束。那么第四个，圣礼呢，最重要的是领受者的信心。一个人领受洗礼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标准。领受圣餐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标准。洗礼呢，我们常说需要信仰的问询，就是要查验这个人的信仰，他是否对基本的救恩真理晓得明白，然后才能领受洗礼。那圣餐也是， 圣餐不单是这个人要确定得救是真基督徒，另外呢，他要在信仰生活中时刻保持警醒和圣洁。那些有重大过犯不肯悔改的人啊，是不能够领受圣餐的。所以领受圣餐啊是非常重要的，领受洗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因着领受者的信心，同时也兼顾了领受者的信心。圣礼不是无用的，它反而让人信心得以兼顾，让信心更加坚定，有盼望。所以说，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只有两个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那天主教的七种圣礼呢，我们是反对的，也是改教家对天主教啊他们圣礼观的啊彻底的摧毁和反对。因为只有两种是符合圣经的，是圣经所启示所规范的。那么在90问问答特别说，圣礼成为救恩有效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圣礼本身有什么功效，或是仅仅领受了就能把恩典救赎传给那领受的人，因为有许多参与圣礼的人并没有领受真正的恩典，与福音所提供的救恩无分。意思是说，洗礼和圣餐它本身啊，它本身并不具备恩典，它本身也不具备什么魔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洗礼的那个水，圣餐的那个杯和饼，它具有某种神奇的魔法。如果摸到那个水，喝了杯，然后吃了饼，就会有领受恩典。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啊，那就错了。啊，所以圣礼本身，啊，这个承载的工具，它本身不具备任何的魔力。如果这个水中蕴含了恩典，杯和饼也蕴藏了恩典，那我们何必需要上这些道呢？何必需要这个施礼者呢？都不需要了，啊，直接就啊用那个水，用饼和杯来滋养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圣经并不是如此。在《使徒行传》啊，有一个西门既受了洗，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看哈，这个西门他受洗了，他真的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吗？就意味着这个水，这个洗礼本身并不具备恩典，他也不具备能力啊。这个洗礼本身他没有任何的魔法啊，不能说他受洗了，他领受洗礼了啊，这个人就如何如何了，不是的啊。所以不要迷信这个圣礼的这个器皿，也不要迷信这个圣礼的工具。更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无论任何人不按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和主的血了。就是你没有按照真理去领受圣餐的话，这个饼对你是无益的啊。有太多人将这个圣礼的水饼和杯视为一种魔法是错的啊。我记得有位牧师啊，是不是牧师我真的无法肯定啊，他说我吃了耶稣的这个饼呢，我感觉有肉味儿啊。这个不是一种编造的故事，它事实是如此。他把这个圣餐的这个饼视为一种的魔法，视为一种真实啊。还有人啊特别要把这个饼和杯要带回家啊，带回家去吃啊，认为吃了这个饼之后呢身体会康复啊怎么样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啊。生理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的魔法。那另外呢，圣礼成为救恩有效的工具，不是因为施行者心中的意图和任何的功德。意思是说，当我们领受洗礼、领受饼和杯的时候， 而不要认为这个实习者他是伟大的牧师啊，然后呢对我才有益处。你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到以色列旅游，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到圣地去旅游的时候还要到约旦河再洗一次，他们回到国内还夸口说，哎呀感谢主啊，我到约旦河又洗了一遍啊。他们不是迷信实习者，他们是迷信实习的地方。其实迷信实习者，迷信实习的地方啊，都是一种错谬。不是说谁给你实习你就得救的可能性更大，也不是谁给你实习啊，这个领受杯和饼的时候呢你的灵性越超越，不是的。所以说当领受这个圣礼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迷信施行者是谁啊，是哪一位牧师啊，哪一位神学家，他的圣礼啊才是最有恩典的，这些都是错谬的啊。也不要迷信在哪个地方去执行圣礼啊，我要在河里啊，我认为用一个干净的器皿啊盛上水来施洗没有什么能力啊，迷信地方迷信方法都是错谬的。那这一问特别谈到说这个施行者，即使最圣洁的牧师，他也没有能力借着圣礼或其他的蒙恩之道实行，把恩典和救赎传给任何人啊。就一个人领受恩典啊，他得救啊，跟这个施行者本身啊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因为圣礼在一个人心中产生恩典、产生效力，乃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加尔文就说，是圣灵把我们与基督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圣礼本身不具备什么魔法，而实行圣礼的人，他也不具备什么魔法。我们自己领受主的圣餐，还是我们带领孩子受洗的时候呢，是要完全仰赖上帝的祝福，因为这些恩典单单出于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若我们领受圣礼时啊，以不同的施礼者身上的恩赐大小、神学正统、正统来决定圣灵的有效性，我们就没有单单的依靠基督，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哥林多前书3:7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所以说圣礼是圣灵的工作，是基督的工作。我们不要迷信洗礼的人，也不要迷信啊施洗的地方，这些都是错谬的。另外圣礼呢，是基督所设立的神圣的蒙恩之道，就意味着圣礼和上帝的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去解释圣礼的话，那这个圣礼呢会容易变成迷信。加尔文就说，要实行合一的圣礼是离不开圣道的，就是没有了上帝话语的解释，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洗礼，更不懂得何为圣餐，那就是一个迷信的仪式。那圣礼呢是神圣的蒙恩之道，它必须透过神的话语的解释说明，人才能了解圣礼的意义。当我们提到圣道的时候，领受圣道是通过人的耳朵，人听见神的话语就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上帝。那么上帝呢又加上圣礼，使我们透过眼睛的感官啊，因为圣礼是可摸的、可见的、可吃的记号和印记，那么圣言呢，它是可听的，它不可摸、它不可见、它不可吃啊。那圣礼呢，它是圣言的所讲的那个可摸可吃的记号。当上帝把我们的信心和他的圣道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 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而圣礼呢，则表明这一点。圣礼更加直接表明上帝救赎我们的画面。洗礼表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圣餐更表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所以说圣道呢，是说明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圣礼呢，是透过画面式的方式，具体的方式，可见的方式，可摸的方式，来表现出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圣礼是上帝给罪人展示的说明，我们不只是听说他，而是上帝让我们透过洗礼深深的感受，透过圣餐尝一尝主的美善。而圣道和圣礼是不可分割的，圣道说明了基督的救恩，圣礼以画面的方式展现了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什么。再者，圣礼是记号，它也是印证。要想知道圣礼它的本质记号是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比喻。简单来说，它是一幅画，是一个记号，是一些我们不能看见的事物的表现。比如我们在路上驾驶汽车，不是每一段路的视野都是很好的，有些视野呢，是特别不好的。它比如说有建筑物，有山，会影响我们的视野。在建筑物和山的附近，路上会有路标，路标上会有一个记号。这个特别的记号是告诉我们，在山的这个附近，在建筑物的附近，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驾驶车的司机是看不见的，而这个路标是要告诉这个司机，在这个路标的后面有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你要注意行驶的速度，有车制动的动作。那么圣礼呢，也有同样的作用。圣礼洗礼的时候有水，圣餐的时候有饼和杯，这是可见的。它是一个记号，它在表现，它在彰显，它在解释和说明不可见的事物。这个不可见的事物是什么？是神救赎恩典的工作。圣礼是透过可见的方式，把上帝那不可见的恩典用图画的方式向我们说明，向我们解释。它是一个记号，而记号的背后有特殊的意义目的。我们来再用一个例子来进行思考。在旧约的时候呢，有逾越节，也有赎罪的献祭的体系。逾越节有被杀的羔羊，献祭的时候也有被杀的羔羊。这个羔羊呢，它是指向基督的，因为在临前五章七节告诉我们说，因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羔羊就是基督呢？不能这么讲啊，因为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美的人啊，你不能说羔羊就是基督。那么在旧约的羔羊被杀的、被献祭的，它是预表基督，指向基督的，它是一个记号，可见的记号。它的表达背后更远的、更超越的、更荣耀的意义和主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羊本身不是基督，但是上帝就选择了羔羊来预表基督，来说明背后基督要被杀被献祭的意义，它后面是有意义的。 那么圣礼呢，它也展现了基督赎罪钉十字架代赎的一切的属灵的益处。关乎洗礼，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足以看明，洗礼在表明什么？在表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洗礼是表现我们和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是展现了救赎的与基督联合的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路加福音那里写道，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就足以看到杯和饼象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他的身体为我们撕开，被上帝的公义的怒气所咒诅。而圣餐它背后也展现了基督救赎的意义。所以说圣礼从外在来看，它是一个记号，它在印证，它在说明基督救赎真正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后几位会谈到，我们洗礼，我们圣餐，都是领受上帝救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不要把圣礼视为一种普通的仪式，视为一种普通的好像做法一样，不是的，它乃是展现救赎的图画，展现救赎所成就的一切，唤醒我们的信心，在圣灵和圣道的解释之下，使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那么圣礼呢，它有形的记号呢，它不是一个自然的标记。你比如说你看到拂晓的时候，就代表白昼来临啊。当你看到烟的时候，你就可能认为那里就会有火。那么圣礼的这个水饼和杯啊，它是不是人自己随意选择的标记呢？不是的啊，这些所用的记号和标记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人自己设定的，更不是教会的传统，是基督所指定的。就像在旧约里面，上帝指定以色列人在哪里去献祭，谁来献祭，献什么，是不是人自己发明的。救恩的方法是上帝设立的，救恩的中保是上帝指定的。那么同样圣礼的有形的这个标记记号，这个事物也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乃是由基督亲自指定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里写道，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吩咐门徒，让他们去教训门徒，把耶稣所教训的也教训给其他的人。就足以看明施洗，施洗的方式奉父子圣灵的名，这是谁所颁布的？是基督所颁布的，是基督所设立的。那么更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后来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我。我们足以看到圣餐的每一步 圣餐所用的外在的这个记号也是基督亲自指定的，它不是人的发明，而是基督亲自设立、亲自展现给门徒的。所以说，关乎圣礼的部分，让我们看到圣礼不是空洞的礼仪，它也不具备魔法，它更加直接的代表引证了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恩惠。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圣礼中都能够受到益处，温拿特别强调，只有那些真正归信的人，只有真正被圣灵重生相信基督的人，因为信心就是灵魂的眼睛，当人的眼睛被圣灵擦亮的时候，不再昏花，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的真理，也同样可以分辨圣礼所代表的事物和圣礼所展现的救赎的意义。唯有在圣灵里的人才能够真正了解圣礼的意义。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受洗，也参与过教会的圣餐，那你是否真正的了解洗礼的意义？你是否真正了解圣餐的意义？如果我们在真道上不清楚，那么在圣礼上也是不清楚的。如果对信仰的真理是模糊不清的，那么对圣礼的看法、对圣礼的理解和领受都是有欠缺的。愿我们透过真理的教导，能够重新去看待圣礼，用信心的眼睛，用真理的眼睛来明白圣礼，并且能够更加切实的领受基督的恩惠。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我们是微不足道的罪人，我们常常陷在愚昧迷信之中，愿主透过真理的道，使我们更加清晰的、更加明确的晓得圣礼所表达的意义。它展现了主你所做的一切，它展现了你的救赎，它展现了你救赎的每一步，使我们可以透过圣礼的方式，透过信心的领受，透过圣灵的做工，更加清晰的观看、感受、品尝你救赎的奇妙。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若尝尝你的滋味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愿意用信心的方式来领受圣礼，也使我们能够在圣礼中得到主特别所赐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用道苏醒我们的心，擦亮我们的眼睛，正确的方式领受圣礼。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